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龙达三以为玉罗刹真是要和白石道人比武，要他助一臂之力，心中叫苦不迭。龙达三说，我这条命也是你爹爹救的，他有命令，我怎敢不遵？不过我想先见他一面。白石道人剑法天下独步，我和他一斗准死无疑，我要请你爹爹代我照顾遗孤。在龙达三的心中，以为玉罗刹定是要自己去助拳的，所以想先见铁飞龙表达苦衷。玉罗刹哈哈大笑，笑到眼泪都掉下来。龙达三愕然不解呀，心中烦恼之极。玉罗刹大笑一阵，这才说道，说了半天，原来你是以为我要找你助拳。白石道人算得了什么，何必你来相助？再厉害的对头，我们妇女也不惧怕，何况是他。龙达三这才松了口气说，那么女侠有何事吩咐？玉罗刹说，我们找你为的不是要对付白石道人，而是要对付红花鬼母。龙达三又大吃一惊啊，说，红花鬼母公孙大娘还在世上吗？他心里虽然惧怕，但却不像刚才那样惶恐。玉罗刹故意笑道，怎么，你不敢跟他动手吗？这回轮到龙达三大笑起来。龙达三大笑着说道，哈哈，我若怕死也不敢干保镖这一行了，你要斗红花鬼母，我万死不辞。玉罗刹好生奇怪呀，心里想，红花鬼母比白石这人厉害得多呀，你不敢斗白石道人，反而敢斗红花鬼母，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。但他见龙达三愿意慷慨赴难，把先前轻视他的心减了不少。龙达三说，是不是现在就去？玉罗刹一笑说道，不是要你去助拳。他这才把所求的事说了出来。龙达三说，这护心铜镜镖局里有的是，只是那药方开了这么多药，能否配齐却是难保。好吧，你在这里稍坐，我马上叫人给你去配。玉罗刹在镖局中坐后，看看天色大白，红日东升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太阳已照进窗来。玉罗刹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龙达三说，几时喂药，一时未必配得齐全。再过了一顿饭的时间，配药的人回到镖局。玉罗刹看看天色说，还好没有耽搁时候。配药的伙计说，25味药除了熊胆缺货，其他都配齐了。玉罗刹说，缺一味不要紧吧？龙达三一皱眉头说，熊胆乃是主药，不能缺少。熊胆虽然名贵，却也不是稀罕之物，世上怎么会缺货呢？伙计说，听说这两天宫中内监大肆搜购，药店里的熊胆全叫他们买去了。玉罗刹恨恨地说道，若非我要赶着等用，我便到宫中偷他出来。龙达三沉吟良久，忽然说，哦，有一个地方也许会有。玉罗刹说，什么地方？我们马上就去。龙达三说，熊胆以关外出产的最好，边关将帅必定备有。玉罗刹说，那么熊精锐一定有了。龙达三说，正是，熊精锐两袖清风， 送不起貂裘等名贵礼物。熊胆在这里虽然值钱，他关外却并不贵，熊精略定会带些回来送给亲友。我和你去一趟吧。玉罗刹想起昨天和岳云科动手之事，好生委屈不下，想了一会儿忽然说，他若叫熊精略不给，那么他的人品就更不足取了。龙达三莫名其妙问，你说什么？玉罗刹一笑道，哼，没有什么，我和熊精略手下一个武官有点小小的过节。且说熊廷弼昨日遭遇两场横祸，心情激愤，反显得意兴阑珊。这日众官奏折已上，皇帝却没坐朝。奏折是按朝廷体制由宫中的奏事太监转呈上去的，按说这样的大事皇帝应该马上处理，但等到日上三竿还不见动静，也不见有钦差来宣召。熊廷弼在房中踱着方步走来走去，岳明科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每当有大事待决之时总是这样。到了近午时分，皇帝才突然派了两名太监抬了一摞东西传旨赏给熊廷弼看。内监去后，熊廷弼打开一看，只见满摞奏折都是奸党参合自己的奏折。熊廷弼叹口气说，哎，罢了罢了。杨莲说，金略大人宽心，圣上把奏折原封不动送给你看，正足见信赖之深。熊廷弼说，若然我们的奏折未上，如此说法也还不无道理，但在我们奏折递上之后才赏给我看，这分明是说你参合别人，别人也参合你。唉，皇帝是忠奸不分，一律看待的了。杨莲说，我想不至如此。熊廷弼背负双手又在房内踱起方步来，走来走去，杨莲等都不敢出声。过了一阵，熊廷弼忽然叫道，拿纸笔来。杨莲说，经略要再上奏折吗？熊廷弼说，我要上辞呈。杨莲说，不可不可，经略不可因一时之气把国事抛开不理。熊廷弼说，杨兄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朝中既然全给奸党把持，我纵能再回边关，也必受诸多掣肘，不能痛兵抗敌的了。我不如送上辞呈，试试皇帝的心意，这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若然皇帝还不算太糊涂的话，他定会招我入宫细问情由的。其实啊，游教虽然年幼，还不算太过糊涂，他还懂得熊廷弼是个大忠臣。可是他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狼狈为奸，根本不让他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却把他一步步逼到声色玩乐的享受上去，把他那一点点灵性也全闭塞了。可怜朝中那么多正派大臣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奏折，游教根本就没有看到，被他的乳母收没去了。游教以前说过要把奏折装满一摞送给熊廷弼看的话，客氏看了杨莲等人的奏折之后，便和魏忠贤商议，趁机怂恿游教说，熊廷弼已经回来，圣上可以把那些奏折送给他看了。游教说，他既然回来，把他招进宫来，当面给他不很好吗？魏忠贤做了个奸笑。游教说，你笑什么？魏忠贤悄悄说道， 禀皇上，这熊廷弼样样都好，就是一样不好。尤教说，哪样不好啊？魏忠贤说，这人古板得很，看见皇上那么好玩，一定会唠唠叨叨说个不休。尤教在父亲死后没了管头，玩得十分放肆，在宫中辟了斗鸡跑狗踢毽马戏之场，天天玩乐。闻说熊廷弼古板，果然害怕，说那么在外面的三大殿召见，不让他看到行吗？魏忠贤说，他来后一定有人说给他听，你见了他一定给他数说的。又说，这几天梅菊争艳，咱们正要开设梅菊之宴，叫宫女们扮成梅花仙子、菊花神女，让他们也争艳斗丽一番。若然皇上召见那个老熊，岂不给他拜了清姓？尤教想想也是道理呀，便说，但是到底总得要见他呀。客氏在旁笑道，傻哥，到他要回边关的时候再给他送行也不迟啊。尤教到底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乳母和魏忠贤既然都是这样说法，他也乐得作乐去了。可怜熊廷弼虽然知道宫中给客位把持，还料不到尤教给蒙蔽到这个田地。他看了那罗奏折，还尽自猜测皇帝用意，在房间内踱来踱去，想写辞呈。杨年说，熊兄，你若只是想试试皇帝心意，写写辞呈，我也不加反对，但不必现在就写。兵部尚书杨坤现在正去追问九门提督，问昨日捉到的那些假装强盗劫你的人，他审问的如何了，等他回来我们再从长商议，你倒如何呀？熊廷弼只说了两个字，也好，仍驮着方步绕室而行。杨莲怕他蒙出病来，说，老熊，我和你下盘棋好吗？熊廷弼说，也好。走了几招，随从武官王赞进来报道，禀经略，以前给我们押运过军饷的那个龙镖头和昨天那个女子求见经略。熊天地把棋子一拨，说，这一局棋算我输了。吩咐王赞说，请他们进来。岳明珂在旁纳闷，以为玉罗刹又来找他晦气，这些儿女之事对熊经略可难说得清楚。熊廷弼见岳明珂面色不悦，问道，你想什么呢？岳明珂说，那女子野性难寻，我怕她会冲撞经略。熊廷弼哈哈大笑。岳明珂一怔，熊廷弼笑道，哈哈，我这两天见了许多衣冠禽兽，正想见一见山野之人。杨莲见得高兴，也凑数说道，那女子剑法高强，昨天我在门缝里张望，见她把群贼杀得鬼哭神嚎，真是痛快淋漓之至啊，我也想见她一见呢。岳明珂不便阻挠，只好侍立在熊廷弼身边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赞带了龙达三和玉罗刹走上来，龙达三屈膝行礼，玉罗刹却学男子模样，只是做了个揖，对岳明珂瞧也不瞧。熊廷弼丝毫不以为意，对玉罗刹说，昨日躲门你仗剑来救，我还未曾请教你的芳名。玉罗刹扑哧一笑说，什么芳名不芳名的，我的名字叫做练泥煞，在江湖上的人都叫我做玉罗刹，真名反而没人叫了。你高兴叫我泥煞也行，高兴叫我做玉罗刹也行。熊廷弼微微一笑说， 哈哈，练姑娘，你真是快人快语。王赞倒了两杯茉莉香茶，玉罗刹一口喝完说，这杯子太小。熊廷立忙说，好，换过大碗来。练姑娘，你喝酒吗？我喝酒时也总是用大碗的。玉罗刹说，怎么不喝？喝酒我也用大杯的，不过今天我不能喝，你不必客气。你这茶很香，我倒可以多喝一碗。熊廷弼满怀愁郁，给他几句妙言妙语，驱散的云消雾散，笑道，好好好，咱们坐下来好好一谈。玉罗刹用手肘碰了一碰龙达三说，我们可不能好好的谈。熊廷弼一惊，随即笑道，你们像是有什么事情要见我了。达三，你说。龙达三说，金略大人为国宣劳，万里回来，小人已无理由表达寸心，反而……话未说完，玉罗刹忽然皱眉，你这人怎么了？说话这么文绉绉的，话不到题。熊天帝哈哈大笑说，哈哈哈，这姑娘说的对啊，龙大三，你该罚一杯。你快说，你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？龙达三涨红了脸，讷讷说道，大人有没有熊胆带回来？我想求你赏赐。熊廷弼笑道，啊，这个小事何足挂齿。对了，熊胆是止痛散瘀的良药，正合你们镖局使用。王赞，把我带回的分一半给他。我本来准备叫人给你送去，这两天事情太多了，一下子就忘了。玉罗刹一双眼珠圆溜溜的转了几转，忽然笑道，你这个官儿倒不错呀，和我们绿林豪杰的脾气相差不多。杨莲变了面色，熊廷弼只是哈哈一笑说，哈哈哈，你是绿林中的女豪杰吗？玉罗刹说，不敢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豪杰。熊廷弼笑了一笑，却正色说，做替天行道的绿林豪杰也无所谓，不过满洲鞑子都快要打来了，绿林中的豪杰还是该听朝廷招安，同御外侮为好。玉罗刹说，若是你这样的官去招安，大约还有人听你的话，其他的官谁个理他？依我说呀，也不必说谁招安谁，满洲鞑子打来，咱们大家揍他。熊天帝默然不语，怔怔地看着玉罗刹。熊廷弼深知朝政腐败，对绿林强盗只是用脚偶尔招安，也只是出于将帅的私心，想收为己用，扩充势力罢了。怪不得玉罗刹说别的官不成，他们也的确是难以令人心服啊。玉罗刹见他看着自己出神说，怎么，我说错话了？熊廷弼说，你没有说错。杨莲是兵部大员，两天前还秉承皇帝之令，其实是客氏的主意，派刘廷元去陕西剿匪。听玉罗刹自表身份，想起陕西告急的文书中果然有一股盗匪，匪首叫做玉罗刹，当时自己因为这个匪首是个女的还特别留心，想不到就是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子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坐立不安。熊天帝知他心意，笑道，杨兄，这位姑娘现在来探望我，她可是我的朋友。杨莲说，这个自然。心想，熊天帝真是个怪人，和这个女强盗谈得这么欢洽，倒真像多年老友似的。不过熊廷弼既然如此表示，杨莲也就放下了心，不再紧张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赞已把熊胆取了出来，包了好大一包。龙达三说，哟，太多了。 熊廷弼说，你们镖局反正有用，拿去吧。龙达三接过熊胆，正想告辞，熊廷弼对玉罗刹甚为赏识，真恨不得有个女儿就像她一样。看着她的佩剑，忽然笑道，练姑娘，你的剑法是谁教的？玉罗刹说，你问这个干嘛？熊廷弼说，你的剑法高明极了，我虽然不精剑术，但却最喜欢看人比剑。玉罗刹说，可惜你是个大官，要不然今天我就请你去看比剑。熊廷弼忽然说，莲姑娘，这位是我的参赞，名叫月明珂。玉罗刹截住他的话说，我知道。熊廷弼说，他的剑法在我军中号称第一，你愿不愿意和他比一比？点到为止，不准伤人。玉罗刹忽然冷笑道，哼，月明珂，原来你还不服气啊？好，咱们再比一比。嗖的一声拔出剑来，杨莲吓得躲到椅子后。熊廷弼听到话里有音，忙说，慢来，明珂，你以前和他比过剑呢？玉罗刹说，不止一次了。哎呀，天色不早，你若未回边关，以后我再告诉你。月明珂，咱们这场比剑记下来吧。熊廷弼舍不得他，立即离开，看看日影说，还差一点才到正午，怎么说天色不早啊。玉罗刹生怕熊廷弼一定要留他和月明珂比剑，冲口说道，我要和红花鬼母比剑，你知道什么？熊廷弼说，什么红花鬼母，这名字好怪呀。月明珂大吃一惊，他的师父霍天都是武林前辈，剑多识广，月明珂在天山之时也听他说过红花鬼母的故事。他忙拉了拉熊廷弼说，大帅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